26号，中共副总理李克强前往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中共官员访韩之际，韩国人权团体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强烈要求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本月26日，韩国基督教社会责任会、无国界人权会等韩国人权团体于中共副总理李克强访韩之际，在中共大使馆前举行记者招待会，要求改善中国人权状况。这些人权团体谴责中共强制遣返脱北者、镇压法轮功、西藏及民主人士等中国内恶劣的人权状况，并敦促中国应当成为与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相称的尊重人权的国家。
중국정부가인권이개선되고민주화가되지않는한지금탈북난민의강제송환이슈도해결될수가없다라고하는것을
与会人士还高声疾呼，自中共执政以来，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权镇压最严重的国家，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本国国民的镇压。人权团体还声讨韩国政府在过去两年里先后向中国强制遣返10名法轮功学员的不人道行径。
汤
启宗会长还展望到，这将会成为处理反人类罪行的一个典范。凡是参与镇压法轮功者，将不受案件有效期限制，会被追查到底，并得到依法惩办。新唐人记者韩国首尔报道。
10月22日，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亚洲地区人权与正义的研讨会上，讨论了关于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费城拉塞尔大学助理教授胡晓平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的发展和受到的打压，引起了现场的热议。请看详细报道。
这个周末，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中太平洋地区亚洲研究协会召开了关于亚洲地区人权与正义的研讨会。在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讨论中，费城拉塞尔大学助理教授胡晓平根据他收集的资料，介绍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以及受到的污蔑和打压。
If you look at all three facts, none of them point to the idea that Falun Gong is an evil cult. They just point to the fact that it's very popular among a lot of people. And by this point,President Zhang was already thinking, well, how can I portray Falun Gong as an evil influence to society so that I can legally persecute them?
胡晓平说，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特别成立了610办公室。
And the only goal for this task force was to persecut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t any cost. Their goal was to defame Falun Gong.It was to financially bankrupt all the practitioners and to physically break them.
说到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胡晓平说，他看到关于法轮功的各种文章，因为家人也练功，就希望找更多资料来了解情况。
And after I observed firsthand how my family members are very nice, they have changed their personalities, they are a lot more patient.Everything that they are was the opposite of what those articles were saying abou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So when the opportunity came up to talk about human rights in China, I really wanted to showcas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o show people that what they read online, all the negative aspects of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not true.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传教士在中国的遭遇，以及地下教会如何应对政府控制的状况。一位与会的教授表示
：“Chinese government is afraid, you know, because communist ideology is kind of pseudo religious, you know. So they try to control, you know, molding the mind, you know.”
他认为，中共政权的策略就是分化打压，受到迫害的各种信仰团体应该联合起来争取信仰自由。 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欧盟峰会周四凌晨就欧洲金融稳定基金达成了协议，暂时缓解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但据说为了保险起见，欧盟还要求助于新兴国家，首先是中国。那么中共是否会真的伸出援手呢？请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前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先生的分析。
有媒体报道，针对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共当局已经表示了积极回应的意向。对于中共为什么会伸出援手，吴宝章先生认为，
中共为什么愿意伸出援手呢？法国一家电视台派驻北京的记者信誓旦旦地说，是为了挽救欧洲这个中国的第一顾客。有人说，外国记者一进中国门，往往就掉进了面缸。显然用纯商业理由解释中共，实在是天真的可爱。其实中共的意图，就如俗话所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长期观察欧中关系的人都清楚，中共对欧洲的要求基本上是四条：一、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三、停止接待达赖喇嘛；四、禁止法轮功活动。中共一再呼吁在国际关系中把政治和经济分开，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把政治和经济紧紧地捆在一块儿。
从中共的四个要求看，吴宝章认为欧盟最有可能答应的是头一条，解除自1964以来对中共的武器禁运。
从中共以上的四个要求来看，欧盟最有可能答应的是头一条，解除自1964以来对中共的武器禁运。这件事情不仅法国已经运作许久了，而且还可以撰写画红，据知相关的说辞也已经准备就绪。至于承认中共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件事情直接与欧盟各国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休戚相关，所以恐怕难以马到成功。至于法轮功这个信仰团体，它遍布欧洲各国，欧洲的修炼人比比皆是，禁止或者取缔法轮功是涉基本自由理念，当即会感到事出无名。况且法轮功修炼者作为共产专制的受害者，他们的价值准则和社会信念正赢得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的同情。
围绕着欧洲债务危机，中共与欧洲展开新一轮的博弈。吴宝章认为，中共绝不会不去乘人之危，欧盟则不得不有所让步，但也很难依让到底，因为这不仅牵扯到这个古老大陆安身立命之本，而且如法国大选在即，当政者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10月27号晚，俄勒冈波特兰独立民间机构 U-Truth 在波特兰大学再次召开研讨会。来自社会各界的民众表示，高福利、高税收是美国社会问题的根源。
U-Truth 成立于2008年，据主席德波拉·莫文介绍 ，U-Truth 有上千成员。他表示，很多美国人还不知道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
Our tactics this year have been focused on Marxism. We saw at a root cause that people in this country do not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cause between what's happening in current events. And that is Marxism, is communism. And that is in really deep contrast to our free republic and the principles that this country is founded on. So I don't think highly of Marxism at all, or I wouldn't be here. I've studied enough history myself to know the impact on things that people should be learning about to understand the negative impacts on people, individuals, countries, economies that communism brings.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查纳·考克斯女士是路易斯和克拉克学院的高级讲师，著有《上帝给人类的恩赐》《良好的逻辑思考》等多部著作。
Only the monsters can maintain the system. They need psychiatric hospitals. They need secret police. They need death camps. They can only maintain the system on fear. And that's where we end up. The price of this false unity.Is tragically high. No matter what the promise of communism, the reality is this and worse.
盲人听众约瑟夫表示，他发现接受政府资助也是共产主义，就自己开始找工作。他现在宁愿露宿街头，也不要国家的福利。
But in order for me to have the same thing, I have to take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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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body who has a job has to pay for anybody who doesn't have a job. I can just sit at home collecting disability, and I can do that forever because I'll get the same either way, right? That's not how it should be. That's just not how it should be.
在场的学生不清楚为什么社会会变成这样。与会者提出邪恶轴心的学说，中共将中国人当作奴隶，用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国外资产，再用这些钱在国内迫害好人，在国外阻止国际社会关心中国人权。来自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刘女士讲述她家四代遭到共产党迫害，却由于从小被共产党洗脑，直到自己被严重迫害才相信法轮功真相传单的内容。
Grabbed my long hair, slew me to the floor, widely beat me with two police batons, and shocked me with electric batons until I could not move. I realized that this was how fellow practitioners were being tortured to death, and finally believed what the two clarifying materials had said.
伊森·艾普斯汀是《华尔街日报》、《标准周刊》和《英文大纪元》等多家报纸的记者和作家，长期从事大陆和台湾文化制度对比研究。他表示，台湾和大陆同是中国人，但差异很大。大陆人因为长期受共产党控制，比较好斗而不关心他人。
Consequently, Taiwan is about five or six times richer than people's relative China. Taiwan was a dictatorship. It wasn't a communist dictatorship, but it was a military-run country up until about 1987. The forming of independent political parties that got the change to happen. The problem is, you know, no one can start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party in China right now.
刘女士呼吁人们不要被共产党的谎言欺骗，不要像她那样迫害落到自己头上才相信共产党的残暴。
Terrible. What's really terrible is that the communists have cloaked it. Most of the world doesn't know that it's happening unless you do your own research. And U.S. business is in bed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when these kind of human rights persecutions are going on, and that's wrong.
与会者表示，不学习历史，不了解共产党国家以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不注意的话，以前发生的可能会再次发生。新唐人记者马克、刘慧、黎安安，美国俄勒冈波特兰报道。
近来中国大陆民怨沸腾，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夫妇被当局暴力殴打的消息流出，武警部队针对访民的演练视频也被曝光，中国人权遭到中共国家机器的践踏，法律被当作权力的工具。但近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白皮书称，中国的法律制度能够最好地保障中国公民的权利。我们来听一听中国律师的看法。
白皮书指出，中国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以及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利得到切实维护。
这是很清楚的，在中国的话，这些基本自由可以讲都没有得到保障。当然就是像国新办他自己作为一个说谎的机构，一个职业的说谎机构，他们历来是在这个上面说谎的，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就是这发布类似的这种谎言，他也不是第一次了。
中国近来社会事件频发，山东维权人士陈光成被非法软禁甚至暴力殴打，广东两岁小女孩被车子碾过后得不到路人的救助，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被保障。而北京当局强力镇压、骚扰和拘禁参与茉莉花革命人士，人民没有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另外，广电总局大幅度限制卫星频道的娱乐节目播出量，言论出版自由遭限制，上海讨房团的维权活动仍在继续，人民财产权被政府抢夺，
且有大量的法轮功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者被关押的这个事实，这是一直存在的嘛。而且像最近的话，基督教的家庭教会也受到很残酷的打压，这个事情也都在国内已经都传得很广了，不要说在国际社会了，他这个是完全是扯谎的。
唐金玲说，中共所谓宗教自由是指 他们所控制的教会才可以公开举行宗教仪式。
但是呢，显然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的。首先，你如果不接受就是说共产党的话，不接受就是说无神论的信仰，你就不可能有宗教信仰。因为在我们这里，它宪法里面规定的无神论的信仰是高过一切宗教信仰的。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容在的话，你要想有宗教信仰自由，那是不可能的。
白皮书还指出，反对西方的政治和法律概念，不会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做法。对此，唐金玲表示，中国既然有所谓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官员，他们的子女都加入了西方国家的国籍，他们的财产也都放在西方国家？
就他们已经用他们的钱，用他们的这个子女都做出投票了，用他们自己的脚都做出投票了。就像以前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他们的子女、他们的财宝都在美国、在欧洲，不是在他们所主张的朝鲜那里。他怎么能说他们的心在中国呢？怎么能说这个法律制度很好的提供了保障呢？他们为什么不待在一个他们自己认为能够给他们提供很好保障的地方，却要去一个他们去竭力反对的地方呢？所以这个是很荒谬的。这样的笑话，我想是没有人能够相信的。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矛盾多元突出，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共如何以一党专政的法律解决这些问题？新唐人将继续追踪报道。新唐人记者秦雪、王荣、王明宇采访报道。
中国河南省开封市柴油机场两年多前遭非法强拆，290户职工住户没有得到安置，拆迁公司利用各种流氓手段逼迫职工搬家，多数职工住户不堪欺压陆续搬走，目前剩下了20-30户坚持抗争到底，过着没水没电的生活。
柴油机场非法拆迁后，对职工住户实行恐吓威胁，深夜砸住户门窗、玻璃、砸屋顶、泼粪便、断水停电，还暴力打伤住户，手段卑鄙令人发指。职工住户代表杨新义控诉，两年多来政府也参与监控职工，派出所等派人日夜监视住户，不准职工上访。
不管怎么样嘛，我没有住房权，我们买个租客但对方不接受，那无可奈何。现在我们只有在无水无电的情况下，我们过着凄凉的生活。
据了解，该厂职工住户以前有290户，多数被流氓手段逼走，目前剩下20-30户，还有70-80人。已有42年党龄的杨新义表示，住户打算集体退党，表达心中的不满。
政府不来找老百姓，老百姓去找政府，他们根本就不理睬，那是没有办法。那我们只有这样，只有的话等待吧，无可奈何。手机上讲话不太方便，事情现在已经确定了，靠政府解决不了，我们集体退党啊，也有这样的考虑。
记者打电话给其他受害住户，他们都因为害怕被报复而不敢接受采访。开封市柴油机场破产清算组在2009年4月10号与基诺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拆迁协议，拆除该厂。新唐人记者徐峰、詹雅荣采访报道。
大陆全国人大常委会最近正在审议一项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正草案，准备在居民身份证中加入指纹信息，并扩大警察检查身份证的范围，这引来了各方的解读与质疑。评论指出，中共当局对身份证法进行修改是为了更方便地控制民众。
10月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正案草案进行首次审议。草案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取、补领居民身份证时，应当登记指纹信息。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号称，这能够有效保护公民的指纹信息安全。对于这个草案，各界非常关注。网易的一篇报道就有4万多人参与讨论。网友直言，为什么说录入指纹会有效保护指纹信息？不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谁不知道是为了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也有网友嘲讽，既方便收钱，又方便跨省抓捕，真是一举两得。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认为，这是近年来当局强力维稳思路的体现。
实际上，身份证被赋予过多的功能，特别是方便公权力这样一个倾向或者这样一个趋势，我觉得它是一个倒退，这变相的扩充了权力拥有者这些特权，限制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个草案还将扩大警察查验身份证的范围，明确规定， 警察可以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政府规定的场所查验身份证。对此，德国之声中文网援引江天勇律师的话指出，当局这样做是以执法为借口，实质是为了控制民众。上海律师李天天也对这个草案非常失望，他认为这是公权力的过度滥用，
干涉公民的隐私。你说坐飞机也就罢了，是不是？因为这种交通工具特别特殊，你其他的火车呀、公共汽车呀，要是都来查身份证的话，等于是全中国每一个公民都在你公安局的监视之下生活。
目前还不知道中共当局会不会将这个草案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而网易一位网友的留言则揭示，这一正在讨论中的草案竟然已经悄然在执行。这位网友说，我在湖北咸宁八月份补办身份证的时候就已经按了手印，包括十个手指和手掌，还拍了正面侧面三张照片。
你有什么权利把别人的一切都了解那么清楚？如果这个你都要采集的话，那老百姓的其他的是不是也要采集啊？血型啊， DNA 啊，是不是你都要采集？但是老百姓还有什么隐私呀、简直是让人越来越失望了，看不到一点希望，绝望。
中共近年来经常以进行安全检查、搜查出租房，甚至是人口普查为借口查验身份证，从而监视与抓捕上访者、维权人士和其他当局认为不可靠的人。此前深圳为举办大运会进行维稳，利用电子联网设备在人们使用身份证时监视身份信息，从而伺机进行迫害。法轮功学员在出示身份证后被非法要求留下住址和手机号码，签字按手印，而深圳海关也利用所谓的黑名单拦截和迫害出入境的法轮功学员，公然侵犯公民的出入境权利。草案中还提到，对于泄露公民指纹等个人信息的人员要依法追究责任。对此，唐吉天律师认为这只是一纸空文。
事实上源头有些就在警方，现在就是说警察自己当起了自己法官，那你没有第三方对于警察滥用职权侵犯公民基本信息的这样一些可能的情况进行规制，那他自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
新唐人记者周玉林、李谦、王明宇采访报道。
中共人大常委会10月24日初次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根据这一草案，送非精神病患者进医疗机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多年来，大量的访民、法轮功学员甚至维权律师被送进精神病院遭受迫害。法律专家指出，这一草案难以制止广泛存在的被精神病现象。
中共卫生部长陈竺24号承认，目前在精神卫生方面存在三大突出问题，包括精神病患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强制收治的程序存在缺失，导致被精神病事件不时成为舆论热点。今年4月，中国上演了真实版的飞越疯人院，武钢职工徐武与单位打官司，却被送进精神病院，收治4年多后出逃到广州，引起全国公众关注。而此前的徐林东案、彭宝泉案也为社会重新关注。无偿代理徐武被精神病案的著名公益律师黄雪涛接受本台采访指出，滥用精神病收治在中国广泛存在。
因为过去10几年来，那个中国的整个精神病领域所运行的一套模式呢，都是否定精神病人的这个拒绝住院的权利。那在这么样的一套有瑕疵的理论影响下面，各个地方的一些立法，还有影响到全国的精神病收治的这一套实际操作的运作模式，都是有严重的一些法律漏洞的。
新的草案规定，患者被精神病院收治前，需经过2次复诊、2次鉴定，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故意将非精神病患者送入医疗机构，非法限制患者离开医疗机构，将被追究刑事及民事责任。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由于体制的问题，真正这样的对民众有利的法律会不会被尊重， 真的很难说，尤其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实际上就是说法律是被践踏的。
今年二月，茉莉花行动后被强制失踪的大批维权人士几乎全部遭到酷刑、虐待和逼供，包括接受新唐人采访的北京维权律师江天勇。北京维权律师金光红则被关进精神病院，连续几天被殴打，并被绑在床上，被强制注射不明药物，使他的记忆力受到损害。传播茉莉花革命消息的网友胡迪被失踪后，被关进合肥市精神专科医院，院方用药物和电磁波折磨他。参与茉莉花行动的安徽维权人士钱进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四个月，也被注射药物。
一般打针量在一个星期左右，它产生的副作用就是身体僵硬，舌头发麻，因为舌头僵硬，语言表达不清，动作迟钝，流鼻涕，流口水。它简直就是迫害人权，是一点法律都没有啊！强制性把一个正常人往精神病院里面送，然后政府和医院再串通在一起，那你没得精神病也有精神病啊。
21世纪经济报道指出，目前收治的精神病院分为隶属卫生系统、民政系统、公安系统三类，收治徐武等部分上访者的精神病院就隶属公安系统，这个系统下的所有医院统一称为安康医院。这次精神卫生法草案由卫生部牵头，黄雪涛律师表示，精神卫生法对安康医院并不完全适用，在安康医院是公安自行决定是否强制治疗，而不是法院和个人。今年四月，合肥市访民胡东胜在北京公安部上访被打，随后第二次被关进安康医院。胡东胜曾任物流公司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因被强制拆迁而上访，在此之前曾被关进安康医院达六个月。
整体上，中国这样的一个法治环境是一个严重倒退的一个环境。我们看了很多的立法，实际上是公安在主导，他们出发点就是如何更快的抓人，更顺当的抓人，更顺当的把人送到监狱去，更方便的剥夺人的自由权利。在这样的一个主导思想下，人的权利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到保障。
欧洲中国精神病观察小组指出，今年中共利用精神病院打压维权人士的现象更加严重。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指出，以维稳至上的中共集权专制是把正常人变成精神病的祸根。新唐人记者常春、李元汉、肖岩采访报道。
佛山被撵女童小月月走了，在无数人悲愤于这个社会的冷漠时，在每个人开始反省拷问自己的良心时，她还是走了。千万人的关注也挽回不了小月月的生命。就在小月月离去的前两天，中共总理温家宝严厉批评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网友认为，在中国频繁出现小月月等事件，凸显的就是现行相关制度的缺失。不过，温家宝的真话已经说得太迟太迟了。
两岁的月月应该说对这个世界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就已经在10月21号与父母诀别。伤心的网友为月月祈祷，愿他去天堂的路没有车来车往。13号月月被撵后，神智就一直呈深度昏迷，这或许对月月来说是上天赐予的一件幸事，因为在他的记忆中没有那18个冷酷的路人。从事发地旁边一间劳保店的视频监控记录可以看到，小月月接连被两辆车碾过，在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对她弱小的身体挣扎于血泊之中都视而不见，默然而去。最后第19个人，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抱起了月月，并找到了她的妈妈。不过这位唯一对月月伸出援手的拾荒阿姨，居然也有民众质疑她是在炒作博宣传。月月的遭遇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仅引发了中国国民的大讨论，也让西方人目瞪口呆，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怎么了。一个小女孩被两辆车碾压，大众不管不问，类似的新闻标题传遍整个互联网。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礼义廉耻，讲究尊老爱幼，扶助弱小，今日的中国大陆为什么道德会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佛山市文明办认为，这次的见死不救事件仅为个别现象，但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做的民调发现， 高达87%受访者坦诚，如果见到路上有人摔倒，不会主动搀扶，以免惹麻烦上身。
在一个正常社会，你看一个摔倒，你不能扶起来，你就知道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大眼看。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头，如果看到政府，或者这个胡作非为，你起了批评的，你觉得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你也知道别人也会支持你的。可是在中国，他这么多年，他就把这种互动给你摧毁掉了嘛。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指出，从政治的角度看月月事件是最重要。他认为，中国的当代政治不能接受具有公民意识和公共意识的人。丁学良表示，这些令人敬重的普通人，他们关心艾滋病、关心孤儿、关心弱势群体等等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做得最多的这些人中，有几个有好下场。去年年底发生的浙江乐清村长钱云慧惨死事件一度轰动海内外。案发后，当局对死者家属、知情的村民、公民记者进行未经审判的抓捕、恐吓、威胁，最后这个案子被当局认定为交通事故。山东临沂维权盲人律师陈光成受到地方当局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软禁，他和妻子都遭受严重的殴打，到了上学年龄的女儿也不能去上学。最近去探访他的众多网友和记者也遭到当局监控人员的暴力驱赶、殴打，甚至连身上的财物、手机等都被抢走。刚刚被判刑的维权人士王立红医生的儿子也发出为什么在中国做好人就这么难的感叹。还有中国维权艺术家艾薇薇、揭黑记者王可琴、结石宝宝之父赵连海等人都是因为帮别人维权而招致中共的非法迫害。丁学良指出，政府不但不支持维权人士，还要去迫害。那么这个社会的普通人怎么会有一种公共的关怀之心呢？胡平表示，中国人发现做好人总是要付出代价，遭到无情打击，最终选择用厚厚的冷漠来包裹自己。
90年代初期，在天安门广场啊，有些异议人士成天上人来人往的地方，那就警察就是欺负他们，而周围的人呢都没有人出来说句话。我们也知道一个这张照片，就是一些法轮功的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去请愿练功啊，被警察踩在地，用大皮鞋踩在地下，那周围的人就叫旁观，不能说这些人其实都没有同情心。但他们显然就知道，如果你要表达你的这种同情心，那会给自己找来很大的麻烦。
温家宝19号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他承认，由于诚信缺失，人民群众十分不满。
法轮功提倡的是真善的，如果一个社会对一个信仰真善的一个群体处于打压，那么他维护的只能是假恶斗。那么长此以往，社会就变成了一种假恶斗的一个环境。其中领导阶层他发出的一些号召，那也都是苍白的。真正这么去做的话，你处处会碰壁。
香港东方日报评论认为，诚信是一个社会得以良性发展的基础。小月月等事件凸显现行相关制度的缺失。网民揶揄说，总理终于讲真话了。更有网民感叹，真话讲得太晚太迟了。新唐人记者李静、肖宇综合报道。